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orcas are going to trade. Israel batters Gaza in
PRC.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我们时事热线节目时间，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探讨的话题还是跟特朗普政府以及最近的美中贸易争端是相关的。
嗯，那最近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取消了对于智能手机包括还有我们看到平板电脑这些产品征收的关税，随后呢他又说他的贸易政策无人能够逃脱，那这样的言论又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中美贸易争端走向的不同猜测。
那与此同时呢，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竞选活动正在进行之际，两党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态度呢，似乎也成为了选民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嗯，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澳大利亚在中美贸易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的政策和做法会不会影响到您对大选的这个投票的倾向？那欢迎参加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嗯，非常期待您的拨打，那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热线之前呢，我们简要的为您回顾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进展。那其实就在上周的时候呢，特朗普宣布暂停实施他计划的一系列全球关税90天，但是呢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145%。
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包括最近新闻提的比较频繁，就是白宫在周五的时候把智能手机啊、电脑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部分产品排除在了对于中国的进口税之外。
嗯，那么中国商务部随后表示说呢，这是美方修正单边对等关税错误做法的一小步。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就在他自己的社媒 Truth 的一篇文章中说呢，说这不会持续太久，只是转移到不同的关税类别。
嗯，那特朗普也反驳了有关于周五暂停对等关税是让各个国家逃避对美国进口产品征税的说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写呢，说周五的时候呢，没有宣布任何关税的豁免。
嗯，他坚称说呢，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仍需缴纳与芬太尼药品相关的20%的关税，但是呢，他们现在属于引号哈不同的关税类别。他表示说，即将进行的关税和国家安全调查将关注半导体等电子产品和整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
在4月初的时候，特朗普呢，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宣布征收高达54%的关税。紧接着很快就升级到目前大家了解的数字，就是145%。
嗯，中国方面也是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哈。那么先是对美国商品征收了34%的关税，随后呢提高到84%，最后提高到125%。
嗯，中国表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出台的任何一步的关税都不再予以理会，因为中国认为呢，对于进口商来说，继续从美国采购在经济上呢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了。
中国还表示说呢，将就新一轮关税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并且呢将特朗普不断升级的关税斥为我们打个引号说是笑话和数字游戏。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期的时事热线呢，就是想跟您关注中美的关税之争哈，以及澳大利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么一个话题。
嗯，那在大家拨打我们今天热线电话之前，我们也温馨提醒，我们今天的节目不预设任何的立场，欢迎您呢在发表自己观点的同时，不要对他人的评论加以自己的这个我们就对他人的这个观点发表自己的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早上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早上好，
请讲。
今天有幸变成第一个了。我想首先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对关税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严格来说，这不叫关税，这其实等于是贸易逆差税。特朗普所征的税是完全是按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差的比例，再算一半来征收这个税。所以说这应该是贸易逆差税，比如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68%， 所以他算一半是变为34%，对吧？对越南也好，就多少就在就是按照这样的算法，它是完全是根据贸易逆差的比例来计算出来的一个税，所以它不，其实它并不等于是关税，好吧？其实应该来说就是贸易逆差税。那么这一轮的贸易逆差税呢，大家的这一轮中美之间的争斗呢，很明显的，是中国呢，那个赢了。哦，中间还要算一句啊，就是说，其实这个贸易逆差，美国并不亏，因为在特朗普眼中，他觉得美国是亏了。对吧？其实美国并不亏，什么原因呢？其实美国是赚大发了，因为美国的是用了花一毛钱印的100块美元，它有印钞权，对吧？用一毛钱印100块钱的美元，然后再到其他国家去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其实美国人是赚大发了，对吧？那么这一轮的呢贸易对抗呢，就是说很明显中国是赢了啊、网络上现在传的一句话就是说啊。白宫发言人说给中国，他们给中国政府打电话，然后中国政府的电话说对不起，您打的电话已经啊就是关机，所以他们说对不起了，对吧？这当然是笑话，就说他现在已经把啊第一个他推延了，他一边在说推延90天对其他国家，但独独对中国不推迟，另外一部分呢又对啊所有的电子产品啊进行了啊暂时的免税。其中包括了美国专门给中国政府的一个代码，就是9903.01.63，这是完全是中国政府的那个电子产品的代码。其实也就是说，特朗普和美国方面他已经软下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契机。那么我相信，他是不可能等到习大大给他打电话了。那么我相信中国官方和美国官方底下一定是在谈完了以后啊、才会有什么公布。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中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影响？啊、我并不是很赞同前面有一位嘉宾就是所说的话。其实呢，在澳大利亚对两党之间的选票，其实他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基本上很多人对澳大利亚啊，对那个选择哪个党，其实他心里都有数。不管你是在做任何的广告，在做任何的那个发言等，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嗯，
而真正能够产生作用的呢？一批游离选民，那么游离选民其实他对这是所有的政策，他其实他并不懂，也并不关心，你跟他说也没用，只有等到事后他的腰包里直接受到影响，他们才会反应过来。而他们更看重的什么呢？看重的是两党之间所谓的 debate 之间你来我去的，看谁表演的更加好。那么那位光头的反对党呢，
谢谢，
其实是自由党啊，失败的保证，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史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下面一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请讲。
你好。
我很喜欢你的电台，因为从那个7点钟我就 hold 住。
哎，谢谢您的支持。哎，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美中关税之争以及澳大利亚的角色的呢？
9点钟也一路听广东话听到11点，很开心这个电台。真的找到家的感觉。
嗯，
而且我现在，据我来，我现在就是几十年在澳洲来观察那个美国很狡猾的美国政府，很厉害。怎么说呢？因为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霍威德，跟那个伊拉克的买了两个国家的石油已经掌握好了，所以他大把石油用了。为什么呢？30年前吧，美国呱呱叫，说了伊拉克啊，霍威德是你的国家啦，霍威德又闹独立啦，有没有什么啦？你要打霍威德啊？因为有什么帮手啊？我来帮你啦，打啦，好了，现在呢，他就调动了伊拉克打了霍威德以后。他又跟说的说，哎呀，你们给人家订阅不好啊，我派军队把你打回来吧，打回你的霍威德，你没钱没问题，有石油给我就可以了。他又占领了霍威德的石油，然后又打了伊拉克，用一两个礼拜就打了伊拉克，就占领所有伊拉克的石油，说这很厉害。美国政府我看中他了，大家所以非常去留意了美国政府的每一句每一动，特别他的军队很厉害的，
好的，
明白吗？
谢谢您刘先生，谢谢您的观点。
两个国家变了，两个国家的石油是他了吧？现在就这样了。
好的，谢谢您，谢谢刘先生。嗯，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您。那下一位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哎，你们好。这次美国和中国政府发生的这个贸易之争，其实应该是美国呢对这个自由贸易的一种保卫战。说白了，它经过这个40多年的这个贸易逆差，美国人现在呢是维权了，他也开始要维权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知道呢，中国的这个外贸呢是可以说它的经济的最大的支柱。那么在这个最大的支柱上呢，现在出问题以后呢，它以后的经济呢不会好到哪里去，它几乎是赢不了。对外他赢不了，对自己内部的这个内需他也赢不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正因为是这么一点，所以澳大利亚也好，世界也好，对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选边，就很清楚，都说选在自由贸易这一边，无论是跟着美国也好，跟着我们自己也好，他总归要选择自由贸易，而中国政府呢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跟大家的相互交流的问题，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兑现进入世贸组织时候那些承诺，因为他的这个政治体制和他一个政权的性质就决定了他无法兑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长久的，现在美国呢挑头把这个事情呢给大家挑出来了，这事情我们要做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几乎应该说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长期的贸易争端，这是一个长期的自由贸易的一个保卫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澳大利亚的这个两党，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澳大利亚两党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没有到选择余地。也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点必须都知道的，说我们以前有个口号叫安全我们靠美国，我们跟美国达成这个安全协议，就美国要用武器，要用军队来保卫我们，包括世界各国。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不可持久，没有办法让人容忍的口号，就是说我们发财，要靠中国去发财。这个以前的美国人如果说不在意呢，倒也可以。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世界各国包括我们澳大利亚都不可能在这种口号之下再继续长期。所以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两党对这对我来说大选呢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没有太大影响。多数呢是工党呢不太好，因为工党它是一个全球化组织的这么一个政党，它喜欢搞全球化，搞大而全。但自由党呢喜欢搞一个志同道合的联盟，所以共和党我们那个联盟党都是搞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呢，工党几乎跟着联盟党一起来做。另外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内部是，我个人认为，工党说是多造房子就可以把房子减下来，可是我们知道，大量的移民的人数远远把这个工党造的房子给冲得一塌糊涂，工党造的房子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住作用。所以还是联盟党的，就我们适当的减少移民，不能在这个短时间内太大。另外就是联盟党和这工党在这个解决能源方面呢，我相信联盟党能解决问题，工党不行。工党制造了很多绿色问题，推高了我们的能源。最后就是按照历史的经验，
好的，
联盟党对经济管理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是我个人选择。
好，谢谢您，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立即回来啊，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热线号码1300-799-32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哈，是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在美中贸易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
嗯，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观点。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中美贸易大战的，我觉得从作为一个澳洲居民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两个神仙在打架。我们呢既做不了太多东西，然后从我们自身利益出发，我们就是两边都不太好惹。一方面美国的话给予安全保障，然后中国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经济往来。之前美国其实是只有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进行一个关税大战，包括对我们澳大利亚也加税了。然后呢后来美国后来那个欧盟和中国就相对应的就是征收了一些额外的关税，就不能说报复性关税吧，但对应的 欧洲有增加一些关税。其实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美国对全球增加关税，然后导致全球其他国家受到损失，但是没有人起来进行反应的话，那美国可能下一次还会考虑说，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增加关税这个手段，这对于其他国家是不好。可能对于美国本身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一个澳洲人，我觉得好，而且对我们澳洲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它关税的话会影响到生活的，会影响某个行业，然后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然后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澳洲人来讲，如果去跟欧盟或者是中国一样去增加关税的话，会受到美国的报复。我觉得澳洲自身的条件可能不适合这样做。然后那个关于中国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太近，一方面也不能太远，不然的话可能经济上本来经济没有那么好，然后如果在和中国的贸易再继续降低的话，其实不太好。
好的。
然后关于大选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无论哪个党上台，对于美国的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没得选了。那对于中国的政策呢，也基本上都会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吧，不会就是特别就是说一下子倒向中国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一个，作为华人来讲，选择一个就是比较重视经济，然后没有那么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然后就说一味的去切断你跟我联系的这种政党吧。
好的，谢谢洪先生您的看法哈，谢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呢是 Jason， 您好。
早上好，谢星明星啊，两位都是明星啊。
啊，谢谢您的支持。哎，您怎么看待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我谈一谈自己的选择。以往呢，我经常选择联盟党，但是这次我不选联盟党的理由是，皮特·达顿这个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国家元首。首先他这个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的色彩。为什么这么说呢？随便举两个例子。在他当移民部长的时候，他给一个法国的女的逾期居留者特赦赦免了，那同样的条件他就没有给其他的人赦免，那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不同，他们的人种不同。第二点，在以巴冲突战争上面啊，哪一方更残忍更残酷，大家心里都一个有数，这就是心里的都有一把尺子，这个尺子就是公理。但是 Peter Dutton 他是一味的偏袒一方，那这个人如果一个人都一点公理都没有，他怎么能在国家元首的岗位上呢？来得早的人可能都还记得 Pauline Hanson， 啊，这是个他
异国党的领袖。
Hanson， 对对 ，Pauline Hanson， 如果 Peter Dutton 上台，他无疑会和 Pauline Hanson 同流合污。来得早的人记得 Pauline Hanson 他发表过的言论，澳洲会被亚洲移民淹没这个论调。一夜之间亚洲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啊，那个对亚洲人的歧视、吐口痰、谩骂，甚至集体上的殴打、侵犯、暴政这种事件啊，大家来的晚的人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Pauline Hanson 这个事件。
好的。
所以我们澳洲亚裔人华人来说，这个群体本来就是不是很强势的一个，我们再也不能让种族主义来
好的，
追着来。
谢谢您，谢谢您 Jason 啊，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也能听到您的声音好吗？谢谢您的观点。好的，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啊，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哦，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这个美国大选走到这一步，关于加税的问题对澳洲政府影响，我认为特别是大选，我认为上两个星期已经谈过这些节目了。首先呢，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呢，因为可能美国极限施压要出现了问题，它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机制问题。从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争夺那个总统职位来看，是延伸了好多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可能是要由美国人来买单，开始由美国人买单，现在要就全世界买单，这就是加税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国走到这一步，看来不是单单就是他的老年政治的问题，而且是他机制出现问题。美国在捍卫他的机制啊，他又利用税务的手段，就极限就是维护这个，我们不讲施压。现在来说谈这个输赢没有必要，因为可能这个国际政治啊还涉及到一些道德范畴。那么中国来说呢，是美国的一个对抗的一个目标。目标来说呢，大家是一个实力是不是相等，这个现在谈没有意义。那么我们澳洲来说，对两党选举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有定力，就是任何自由党也好，工党也好，我们认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你没有自己利益，你所需就没有外交军事独立性。
好的，谢谢陈先生。
好好，
那好，谢谢您的参与，谢谢您。好，那听众朋友们，无法参与到我们电台半小时讨论的听众呢，请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那么以上呢为我们的听众的观点，对，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是宁馨，
我是谢馨，
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